有些不扩散条约是符合所有各国共同安全利益的一个根本性的基石。我们通过不扩散条约所取得成就，包括扩大这个更广泛的不扩散核武器的体系，这使得我们更加的安全。当然，这个成功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我们不应该以此认为是不需要做任何事儿。推动条约的核心的不扩散目标，要求我们有集体的责任，加强国际保证，加强强有力的出口监控，跟上技术的发展，坚定的应对不扩散的挑战，其中包括不遵约的行为。这些努力直接造福于我们的集体安全，为有助于为和平目的使用核能，也为核裁军创造了条件。主席，条约的第三条要求缔约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缔结保障协定，以便保证核材料和活动用于和平目的。但是，自从签署本条约以来，有关的保障体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应该考虑到一些秘密的核方案、非法的核材料和这个循环周期设备的转让和技术的发展。附加议定书要求各国更多的介绍情况，并且允许人们访问一个国家内所有的核方面的活动，从而使原子能机构能够保证没有秘而不宣的这些核材料和活动。这符合第三条的核常目标，保障适应于所有的核材料，以便防止把核能从和平使用转用于核武器。130个国家都有了附加议定书，还有其他10个国家已经签署。附加议定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判断是否遵守条约保障义务的一个标准。如果有谁反对附加议定书，或者制定一些不考虑最根本标准的条约，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无法帮助实现不扩散条约的最终目标。我们赞扬洪都拉斯、塞内加尔、泰国已经宣布附加议定书生效，利比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也签署了。我们敦促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尽快的和原子能机构缔结附加议定书和全面保障协定，在适当情况下还可以实施小范围、小数量议定书。这个附加议定书也应该成为核合作的一个标准条件。核供应国应该和我们一起尽快的使这个附加议定书成为核材料的一个要求，并且期待附加议定书能够成为核供应方面的多边的标准，确定一个法律和管制的框架、技术专长和程序上的程序，以便缔结和执行保证协定，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很多的负担，特别是那些能力和资源有限的国家。有幸的是，原子能机构在这方面有援助，包括评估和咨询的服务、人员培训和宣传和指导的文件。美国还进行了广泛的培训和宣传，以便加强有关国家的能力履行保障的义务。这会保证各国可以在和平核能开发方面遵守最高的不扩散标准。
最终，按保障监督的成本是很低的，因为 IEA 的不扩散的保障呢，可以的，我们属于所有的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来确保 IEA。有不够的资源和新的手段和政治的支持来行使它的保障监督使命。主席，我敦促在座的所有人不要去做这种零和的思考，就是来违反条约的其他目标，这是误导性的，也是于事无补的，不扩散的造成可以带来非常的条件，这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在这拖延在不扩散上，那么对于这个裁军和合作用于和平用于目的呢，使他们更加困难。如果加强这方面的努力的话，能够建筑必要的条件，能够来扩展方面这个和平使用武器，我们实现安全和稳固的世界，只有在一起努力，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捍卫和推进我们不扩散体制，造福于子孙后代。谢谢主席。